正念之道十五，第145页第11行，第四种正知是不痴正知，这是针对修行观禅的人而言。不痴正知就是在向前进等动作时不迷惑，这必须以下列的方法来理解。当一个慧眼受到蒙蔽的凡夫前进或返回时，他是头脑糊涂的，认为自我在向前进，向前进的行为是由自我产生的，或我在向前进，向前进的行为是由我产生的等等。然而在佛陀的教法中，不迷惑的比丘如此想，当一个人想着我要向前进时，那个心产生的风界会造成身体的动作，由于心生风界的扩散作用，身体才会向前行走。我要再加以解释，如果在向前进时你心里想我在向前进，或向前进是由我产生的，那不是在修行观禅，而只是肤浅的方法而已。然而比丘应当了知什么呢？首先他必须关照自己的心，尤其是关照想要使身体动作的一门心路过程。当比丘心里想我要向前进时，就会有许多一门心路过程升起，他们会产生许多色聚，那些色聚中的风界特别强盛，他们能产生身体的动作及身表。他必须照见那些色聚，并且分析他们。每一粒色聚中至少有九种色法，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及身表，它们是带动的色法。由于其中风界的扩散作用，身体才会向前进。除了带动的色法之外，还必须关照被带动的色法及构成所生生的四类色法，也必须关照产生带动色法的一门心路过程。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是色蕴，一门心路过程包含四种明蕴，总共是五蕴。修行观禅的人必须在向前进与返回时照见这五蕴，如此才可说是依照佛陀的教导，在向前进与返回时都以正知而行。注释将身体行走时的每一步分为六个阶段：一、举起脚；二、伸出脚；三、脚向前移；四、脚向下落；五、脚踏在地面；六、脚向地面压下，以便接着跨出第二步。在举起脚时，地界与水界弱而无力，而火界与风界强而有力。在伸出脚与脚向前移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在脚向下落、脚踏在地面及脚向地面压下时，地界与水界强而有力，而火界与风界弱而无力。由于火界之后伴随着风界是举起脚的条件，所以在举起脚的动作中火界与风界偏强，这是由于他们能力的缘故。火界特别有助于举起脚，所以在此动作中风界不及火界。此时地界与水界弱而无力，因为他们无法向上举。由于风界之后伴随着火界是伸出脚与移动脚的条件，所以在这两项动作中风界与火界偏强，这是由于他们能力的缘故。风界的本质是活动，而且由于在伸脚与移脚的动作中风界的作用特别强盛，所以火界不及风界。此时地界与水界弱而无力，因为他们无法伸展与移动。由于水界之后伴随着地界是将脚落下的条件，所以在这个动作中水界与地界偏强，这是由于他们能力的缘故。水界的本质最沉重，所以在此动作中 地界不及水界，此时火界与风界弱而无力，因为他们无法使以上举之物向下落。由于地界之后伴随着水界是保持脚踏在地面上的条件，所以在这项动作中地界与水界偏强，这是由于他们能力的缘故。保持脚踏在地面上就像固定东西一样，由于地界在这方面的功能特别强盛，所以水界不及地界。将脚向地面压下的动作中，水界的作用也是不及地界。如此举起脚时的色法及造成那色法的明法不会存在伸脚时，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存在于一个步骤中的明色法不会持续到下一个步骤，它们就在升起的步骤中坏灭，犹如丢进热锅里的芝麻立即破裂一样。由于快速的生灭变化，明色法当然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像这样，谁在向前走？向前走是谁的？从究竟的意义来看，发生的只是明色法的生灭而已。就像烤芝麻的时候，芝麻的破裂与破裂的声音几乎同时发生，同样的，行法的坏灭几乎与它的升起同时发生。一个心念升起，另一心念坏灭，明色次第生灭，进行犹如水流。当心生色法升起时，在同样那个心事刹那中也有明法升起，但是明法进行自己的过程，而不会与同时升起的色法接近、再接触或相关联。所以说，一个明法与色法同时升起，另一个明法与该色法同时坏灭，明法生灭的速度是色法的17倍，与明法同时升起的色法会持续存在17个心事刹那，而且它会与第17个心事刹那升起的明法同时坏灭。可能有人会认为明法与色法的寿命相同，然而这与注释所说的色法变化慢、坏灭迟互相违背，而且也违背经上的这段话。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事物像心那样快速变化。世运的快速变化乃是透过与其他三种明运及目标的单纯结合而发生。由于心与心所的本质是认识目标或拥有目标，它们升起之后根据其强度而认识目标，认识过程一完成，心与心所就立刻坏灭。然而色法不会直取目标，不能认识目标，而是被认识的目标。认识的过程经历16个心事刹那，加上一个过去有分的刹那，总共是17个心事刹那。色法的缓慢变化乃是由于地、水、火、风这4界的迟钝性所造成的。唯有已经依循诸佛古道而体证真理的如来，才具有如实了知各种现象的智慧。借着那样的智慧，佛陀陈述前生缘是色法，后生缘是明法。基于这点，认为明法与色法寿命相同是不妥当的。因此注释者阿难陀长老说，应当以这里所叙述的方式来了解其意义。以此方式说明，是因为比较容易了解心与身体动作或言语动作同时坏灭的情况，应当如此理解其意义。另一个心与在它之前第17个心事刹那时升起的色法同时坏灭，明法的寿命是一个心事刹那，而色法的寿命是17个心事刹那，因此同时升起的明色法不能同时坏灭。所以说，一个心念升起，另一个心念坏灭。心流就像河流一般， 因为每一秒钟都有数万亿个心逐一地生灭过去，除非你进入灭尽定或投生到无想天，否则心流从来不曾中断。现在你在累积修行的善业，如果能在行走时观照明色法，那么在每一秒或每一分钟都有上万亿个善业生灭，就像水流一样。如果修行一小时的话，所累积的善业更是不计其数。譬如雨滴虽小，但是积聚许多雨滴之后，就能形成长江大河。同样地，如果你勤于累积修行的善业，它们也将在你的心路过程中形成江河般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些就是你的波罗蜜，它们将在你的生死轮回中结成许多善报，乃至资助你证悟涅槃。因此在每一种威仪的前进与返回时，你都应当慢慢地行动，并且以恭敬心专注于观照明色法。有一种颈与喙都很长的黑色鸟，专门捉水中的鱼来吃。每当捉到鱼时，它没有时间去咀嚼，而只会一口将鱼快速地吞下去。如果你吃饭的速度很快，没有充分咀嚼就吞下去，那么你就像那种鸟一样，在向前进与返回等一切动作当中，你都不应像那种鸟那样快速地从事，而应当慢慢地行动，同时观照究竟明色法。若能如此观照，我们就可以说你具备不痴正知。然而讲道理很简单，实际修行起来可不容易。首先你必须培育定力，例如达到安般第四禅，然后在向前进之前，先站在精行道的一处，闭上眼睛修行安般念，达到第四禅。出定之后，就对自己的身体修行四界分别观，见到色聚之后就分析色聚，直到照见究竟色法，然后注意心脏里面，同时慢慢地开始走，观察想要使身体向前进的一门心路过程，之后再观察由那些一门心路过程产生的心生色聚。你会见到其中的风界特别强盛，风界会造成身表，这里的身表是指身体向前进的动作。观察这些带动的心生色法之后，也应当观察四类被带动的色法，慢慢向前进的同时观察带动与被带动这两种色法。如此禅修者在一切动作中都应当慢慢地进行，犹如行驶在不平路上的水车，而不应像快速将鱼吞下去的鸟。观照色法之后，应当观照明法。如何观照呢？首先观察在心脏里升起有分心，然后观察想要使身体向前进的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包含四种明运，上述的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是色运，所以总共是五运。如此在向前进与返回的时候，有时你应当观照色法，有时应当观照明法。若能这样仔细地观照，你就能渐渐精通不痴正知。二，向前看与向旁看时的正知。经文中说，向前看或向旁看的时候，他以正知而行。在此也必须保持四种正知，即有意正知、事宜正知、行处正知与不痴正知。向前看是指看向自己前面的方向，向旁看是指看向其他方向。在这里没有提到其他种看的方式，如向下看、向上看与向后看，因为沙门不适合那样看。这里只提到向前看与向旁看，因为这两种方式适合沙门。另一种解释法是借着提到这两种，其他种看的方式也都包括在内。 当比丘扫地或用粘土与牛粪涂地时，就会向下看。当比丘去除蜘蛛网或做其他类似的工作时，就会向上看。为了躲避从后面而来的危险时，就会向后看。因此注释者写出另一种解释法，这一段文字指出含藏在字里行间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意义。一、有意正知，先明了向前看的利益，然后才行动，而不是受到我要向前看的念头驱使就立刻向前看。这必须引述南陀尊者的例子作为身证。当南陀尊者修习梵行时，曾经因为未婚妻国美王妃的缘故而对梵行生起厌烦等不善心。了解那样的心态之后，他感到很惭愧，激励自己说，我要善加收摄自己。于是当他必须向东方看的时候，他会全心全意地如此看。当我看向东方时，愿我不被贪欲的、忧恼的、低劣的、不善的心所左右。如此他变得很精进，并且非常谨慎地守护感官根门。透过履行沙门的所有任务，他在自治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因此佛陀将他列为守护根门第一的大弟子。佛陀说，诸比丘，南陀是我众弟子中守护根门第一的弟子，大家应该以南陀尊者作为学习的榜样。为什么呢？在《善梵经》中，佛陀说，如果不修行七觉知及守护根门，就无法证悟涅槃，解脱生死轮回。因此如果想要证悟涅槃，解脱生死轮回，你就必须谨慎地守护自己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举例而言，怎样守护自己的舌根呢？那就是要知足。如果不知足，你的舌头就会常常不安分地活动起来，想吃这个，想吃那个，这是不好的。不知足就无法守护根门，也就无法解脱生死轮回。因此大家应当知足，并且学习南陀尊者谨慎守护根门的榜样。二、适宜正知，应当以前面在礼敬佛塔等章节中所解释的方式来理解适宜正知。三、行处正知，就是坚持专注于禅修业处，向前看与向旁看时，都应当将禅修业处放在心中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你的根本业处是安般念，那么在向前看与向旁看时，你都应当一心专注于呼吸。如果你的根本业处是四界分别观，那么在向前看与向旁看时，你都应当一心专注于四界的特相。如此一心专注于自己的根本业处，就是行处正知。四、不痴正知，它是指观禅而言，在自己的名色相续流当中，事实上并没有自我或灵魂在向前看或向旁看。向前看或向旁看纯粹只是各种现象的展现而已。因此不痴正知就是如实地了知事物的真相。当我要向前看这样的心升起时，它会产生心生的封戒，而造成身体的动作。由于心生封戒的扩散，下眼皮会向下开，上眼皮会向上开。当然没有任何人用机器来将眼睛打开。在这里你必须照见究竟明色法，首先应当有系统地修行四界分别观，见到色聚之后就分析色聚里的究竟色法，然后观照我要向前看的心产生带动的色法。那些色法中的风界特别强盛，而且能产生身体的动作。 接着你应当关照你的眼睛及眼睛的周围，那里有夜声、心声、时节声与时声这四类色法，它们是被带动的色法。由于上述带动色法之作用，就造成被带动色法的移动，于是下眼皮会向下开，上眼皮会向上开，你必须照见这些现象，然后应当观照产生带动色法的意门心路过程。这些意门心路过程包含四种明蕴，加上前述的带动与被带动色法，总共是五蕴。在向前看与向旁看时，你必须如此照见五蕴。眼睛向前或向旁看了之后，所看的颜色会同时撞击眼门与意门，包含眼视在内的眼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执行看的作用。这样的清楚理解称为不痴正知。再者，应当透过对根的正确认识、因缘及短暂的情况来了解不痴正知。首先，对根的正确认识是如此：当颜色撞击有分心时，会有两个波动的有分心生灭，然后有分心就停止升起，接着依次第而升起的是转向心、眼视、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以及七个塑形心。有分心是维持一生中心是持续升起的主要因素，由于有分心的升起，所以一起生命中的心是没有间断。当有任何一种心路过程升起时，有分心就暂时停止升起；当没有心路过程升起时，有分心就再度相续地生灭。心路过程的升起是有时间性的，例如在你熟睡无梦时，就没有任何心路过程升起，只有许多有分心相续不断地生灭。如果那些有分心不升起，那么你就会死亡，因为心流停止时，死亡就会发生。两个波动的有分心相继地生灭，称为有分心的转变。接下来，转向心升起，执行转向或注意眼门的目标之作用。转向心灭后，眼视升起，执行看的作用。眼视灭后，领受心升起，执行领受的作用。领受心灭后，推度心升起，执行推度的作用。推度心灭后，确定心升起，执行确定的作用。确定心灭后，七个塑形心逐一地升起与坏灭。在有分心及顺序升起的其他心中，乃至到第七个塑形心，都还没有因为向前看或向旁看而升起强烈的贪嗔痴。然而，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们一样，在激烈的战争中，没有余地让人去辨认从事战斗的个别士兵，但是在战争之后，则因为那些士兵的尸体堆积起来而变得明显可见。同样地，当这些心一个接着一个地坏灭之后，就会有贪嗔痴在向前看或向旁看的时候升起，并且伴随着分别这是女人或这是男人的念头。因此，对于不痴正知，首先应当对根有如此的正确认识。已经修行到明业处的人，就能对根有正确的认识。根据佛陀的教导，在眼门心路过程之后，有分心会升起许多次。在那些有分心之后，意门心路过程会取同样的颜色而升起。意门心路过程后，又有许多有分心升起，然后又有意门心路过程升起。如此，在一个眼门心路过程后面，会有许多个意门心路过程接续地升起。在第五个意门心路过程升起之时，才会产生这是女人，这是男人这样的分别。 有了如此的分别之后，才会升起强烈的贪嗔痴。在眼门心路过程中，只有非常轻微的贪嗔痴，然而意门心路过程中强烈的贪嗔痴，必须以眼门心路过程作为基础才能升起。如果没有眼门心路过程，意门心路过程就不能取颜色作为目标，不能清楚看见颜色的人就不会对那颜色升起强烈的贪嗔痴。因此注释说，在前五门心路过程里没有强烈的贪嗔痴升起，只在意门心路过程中会有强烈的贪嗔痴升起。然而前五门心路过程的塑形心是接着升起的意门心路过程塑形心中贪嗔痴升起的根源，或者从有分心开始都可以作为意门塑形心中贪嗔痴升起的根源。如此对根的正确认识已经借着意门塑形心根源方面说明了。原生的情况可以借着五门心路过程中塑形心的心生来说明。当一个目标出现在眼门的时候，从有分心开始经历了转向心、掩饰、领受心、推度心、确定心，这些心升起之后立刻坏灭，然后塑形心才升起。那塑形心就像客人一样，而眼门就像上述转向心等这些心的家一样，他们在塑形心来到之前就先在眼门中升起。就好像一个客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乞讨东西，在主人沉默不语的情况下，客人开口下命令是不恰当的。同样地，在眼门这个家庭里，当转向心等本身没有强烈的贪嗔痴时，做客的塑形心有强烈的贪嗔痴是不恰当的。应当如此就因缘的情况来了解不痴正知。短暂的情况可以借着五门心路过程中塑形心的短暂来说明。在眼门里接近确定心的那些心，与其相应心所升起之后就在当处坏灭，他们不会彼此相见，因此这些心是短暂的。就像在一户家庭里，其他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垂死的人。在那时候，那个垂死的人不适合去享受跳舞、唱歌等娱乐。同样地，在眼门里，当转向心等及其相应心所都死在他们升起的地方之后，剩下来不久将死的塑形心不适合以贪等任何方式去取乐。应当如此以短暂的情况来了解不痴正知。